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战略司令部11月1号启动代号为全球雷霆22的大规模战略核武军演，演习旨在训练联合部队评估战备水平，为进行有效威胁创造条件，阻止和检测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攻击。这一场以验证美军核武战备及战略核阻能力为主的年度演习，仲纳入全球打击、网络作战、电子作战、飞弹防御、太空任务等所有战略司令部负责的领域。全球雷霆参演官兵众多，影响范围大，直接参与演习的单位包括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配备 B-2 的中轰炸机的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以及 B-52H 战略轰炸机的大本营之一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德空军基地。美国战略司令部是美军一体化司令部之一，负责空军作战、资讯作战、飞弹防御、情报侦察监视、全球打击、战略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领域。战略司令部建立在1992年，继承完战略空军司令部，并在2002年合并了美国太空司令部，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美国官员证实，阿富汗一个新成立的抵抗塔利班统治的武装组织已经在司法部登记，在美国开展政治游说活动。这个名为民族抵抗阵线的组织声称，它的国际办公室在美国已经获得正式开设的授权。这个反塔利班组织的对外关系负责人纳扎里上个礼拜五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保证民族抵抗阵线很快将在全球扩大他们的活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官员知道一个自称为民族抵抗阵线的实体10月26号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的要求进行了登记。此外，一个由直接效力或非直接效力于阿富汗前政府，并在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后逃离阿富汗的知名政治人士组成的组织，上个礼拜宣布成立一个联盟，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这个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全国抵抗最高委员会的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组织由知名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派别和人物组成，但没有透露成员的姓名。俄罗斯一直全力支持目前的塔利班政府。莫斯科在上个礼拜四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出现表示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会视中国实施与前川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情况，再考虑以对等的方式降低对中国施加的关税。路透社礼拜一报道，耶伦在受访时说，入口关税往往会增加国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增加消费者和企业的费用，因此降低关税会起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效果。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没有继承前政府与中国的经贸谈判机制，但保持了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月较早时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与川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此外，美方不打算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他亦表示拜登政府不谋求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自从今年9月9号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后，双方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面对面或视讯对话。上个礼拜，耶伦与中共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通话。美国额外援助台湾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搭机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机场起飞后，在当地时间11月1号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这个使美国赠送台湾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感谢美国的义举，强调美国新赠的疫苗不单止展现台美之间真朋友的情谊，而且再次印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在美国最新捐赠的150万剂疫苗启运之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曾经专程前往路易斯维尔机场签收及送机。驻美代表处亦都发表声明，感谢自台湾今年5月疫情反弹以来，美国、日本、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及波兰先后向台湾捐赠疫苗。声明称，台湾会牢记来自国际友人的温暖支持，并承诺持续与美国及全球伙伴并肩合作，消除疫情，重建美好世界。美国在台协会亦在脸书贴文表示，美国新赠台湾150万剂疫苗，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贴文仲赞扬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是美国重视的伙伴和可信任的朋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一号指出，随着拜登政府要求港口实施全天候营运计划，他认为美国港口堵塞的情况正在明显改善。雷蒙多接受 CNBC 财经节目采访时表示，供应链是全球性而且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必须从每个层面着手，但我认为我们看到港口出现明显改善。雷蒙多指出，拜登政府的全天候营运计划，即是洛杉矶港及长滩港维持每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的运作模式，借此缓解失港问题。每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制度是有帮助的，你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港口对滞留过来的货柜收取费用。我们正在关注限制而且没有办法很快回收的空货柜，基本上私营部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跟他们进行合作，我们现在看到进展。据报道，拜登无奈前同20国集团领导人展开会议，重点讨论供应链挑战。根据白宫宣读，拜登、欧盟和其他14个国家领导人已经同意在近期供应链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中共海军总署近日发出公告话，12月1号起完全停止签发输往欧盟、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列支敦士登普惠制原产地证书，间接证实欧盟第32国取消中国贸易优惠待遇，截至目前仍然保留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只是剩下挪威、新西兰和澳洲三国。普惠制是普遍优惠制度 GSP 的简称，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制成品和搬制成品普遍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制度，在最惠国的税率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入口关税减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货物从今年10月12号不再享受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的关税优惠。而在美国，此前多位议员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以剥夺中共享有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亦就是撤销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回到2001年前的体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纽约市府强制公职人员需要完整接种疫苗才能够翻工。11月1号是新规定上路第一日，大约有9000人因为没有打疫苗而被迫放无薪假，包括警察、消防人员。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无法上班的人数约占37万8000名公务员的 6%， 不至于扰乱市政运作。纽约市要求公务员打过疫苗，如果没有接种疫苗就被迫休无薪假，至少要提交打过一剂疫苗的证明才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白思豪透露，上个礼拜六有2300名公务员提交医生证明，表示没有办法打疫苗，获得豁免权。白思豪10月20号下令需要强制接种疫苗，令到公务员接种比例从 86% 提高到 91%。 纽约市警消工会对于市府的强制令感到不满，诉诸法院抗争。工会重申并非反疫苗，而是不满政府未给予足够时间应变，却要求公务员强制接种疫苗。 美国太空总署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射太空公司 SpaceX 火箭，将四名太空人送上国际太空站，而家却因为出现医疗问题延迟出发。这个亦是 NASA 继1990年后再度因为相同理由延期。据报道， NASA 原先要在星期日从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 SpaceX 的火箭猎鹰9号，但因为天气状况不佳推迟至星期三，现在又因为其中一名成员出现轻微医疗问题延迟到星期六晚间。但 NASA 强调，既非紧急医疗情况，亦不是与 COVID-19 有关。这一次的任务是运送三名美国太空人及一名欧洲太空总署人员到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国际太空站执行为期6个月任务，预计飞行22个钟头之后与太空站对接。 NASA 上次因为太空人医疗问题延迟发射要追溯至1990年。执行亚特兰大提斯号太空梭飞行任务的指挥官克雷顿病了，等待三日后恢复健康先重新出发。全球200几个人权组织组成联盟，签署公开信，敦促各大电视台取消将在明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转播计划。11月3号上午11点参与签署代表加州的人权团体联盟将亲自送公开信至洛杉矶的 NBC 环球集团，之后到洛杉矶总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集会。由西藏、维吾尔、内蒙古、香港、台湾与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等200几个团体组成的联盟签署的公开信，已经在今年9月发送给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以及欧洲体育频道和 Discovery。公开信中写到，这些电视台如果转播北京冬奥会，将面临成为中共同谋恶化迫害人权行径的风险。人权团体联盟在公开信中指出，中共计划透过体育洗白，使他的侵犯人权的议题被遗忘，当局未来将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中国人权，打压异己。美国白宫礼拜一发布的新指导意见表明，联邦承包商在执行拜登总统的中共病毒疫苗令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根据该指导方针，对于承包商工作场所的那些拒绝接种疫苗、未提出豁免申请或申请未被批准的雇员，承包商应该制定适当的慎重的强制执行手段。根据白宫的讲法，对于那些不想接种疫苗的员工，可能有必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咨询和教育，然后采取进一步的纪律措施，只有在持续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被开除。此前，美国卡车运输协会、航空货运协会和其他贸易团体都发出过信件，对强制接种疫苗措施所带来的后果作出了不乐观的预测。他们警告称，已经捉襟见肘的供应链将因此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一些因为一些工人将会被解雇，或者干脆因为这项命令而辞职。美国科罗拉多州检方礼拜一指控一名20岁加州男子10月27号在美国航空航班上殴打一名空中服务员，导致班机被迫转向。这名男子现在面临长达20年徒刑。据报道，这架班机原本将从纽约飞至加州圣安娜市，但在发生据称男子殴打空中服务员事件后，飞机被迫转降至科罗拉多州丹佛。目击者说，这名空中服务员被打到鼻青面肿出血，还出现脑震荡。加州尔湾市的姓徐的男子亦被控干涉机组人员。他礼拜一首度在圣安娜市的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后，联邦治安法官史菲斯同意给他以$10,000保释，并责令他1月15号在丹佛出庭呈交心理健康评估报告。据消息人士说，这名空中服务员在头等舱撞到姓徐的男子，空中服务员已经道歉，但姓徐的男子之后走到机上厨房， 据称揼了他两拳。消息人士说他后来回到座位装作若无其事。美国航空公司今年通报的暴力事件数创新高，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经承诺将采取零容忍做法。美航执法长派克上个礼拜说这一类行为必须停止，他还说这个是我们见过的最低劣的行为之一。全球领导人正聚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为期两个礼拜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白宫礼拜一表示 COP26 应该作为对中国等国家施压的机会，要求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白宫还敦促北京积极履行对抗气候危机承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很多资源和能力，完全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与美中关系的本质无关。沙利文表示，在全球推动气温上升幅度不超过 1.5 摄氏度的努力入面，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不合群者，并且阻碍国际努力为加强脆弱地区抵御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紧发挥自己的作用，美国的主要盟友日本、韩国、欧盟、加拿大等正在加紧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问题是，剩下的一些国家会加紧做他们的事吗？他还表示，每个国家在开完气候峰会后能够继续落实到行动上亦好关键。